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31、32两章，从28章到33章讲到6个祸灾，还记得吗？我们已经讲了4个了，所以今天这两章是讲到第5个祸灾。那以赛亚书它跟其他的先知书的信息特点是一样的，虽然说是祸灾，但是在审判的同时也有拯救，斥责罪恶的时候也有应许赐福的信息交替出现。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啊，你放松，我们来回顾一下以赛亚书第7章讲到犹大王亚哈斯，他面临着北边两个国家，就是北国以色列跟亚兰国，他们两个国家结盟要来攻打南国耶路撒冷。以赛亚先知就劝这个王说，不用怕，不要怕这两个快灭亡的火把头，你要来依靠神，神会给你一个兆头。可是他不听劝告，他就跑去找亚述帝国来求助，人家是来了来帮助他攻打这北国的这两个联盟了。但是打败了亚兰和以色列之后，亚述大军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的南下来威胁犹大。哎，这真是引狼入室啊。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做了犹大王，那西西家他也不听先知的话，他跑去埃及寻求帮助，这就是今天经文的背景。从31章1到9节总共才9节，虽然犹大王自己引来埃及和亚述这两个外邦大国，把这个国家陷在危险当中，但是神不容许埃及来帮助，他也不准亚述来伤害。那结果怎么样呢？就是后来神就把犹大带走了，把他当一个掳物，好像是神的掳物一样带走。接着就出现了一幅改变的现象，所以我们来看31章。它可以分作2个段落，1到3节就是讲到依靠埃及带来的灾祸，那4到9节就是神的救赎与审判，呼召百姓要悔改，并且给他的子民关于亚述会被神灭亡的预言。面对当时的政治局势，犹大跟埃及他们共同的敌人就是亚述，那犹大去向埃及求帮助，在我们人看来是应该是很聪明的选择嘛。但是第1节先知说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那犹大王西西家他想依靠的是埃及强壮的马匹、战车、马兵，先知说你们是神的子民，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你们去依靠的埃及不过是人，并不是神，马匹马兵都是血肉之躯啊，不是灵，没有真正的能力。在第2节中，先知犹大就是先知警告犹大人，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作恶之家是指谁？就是犹大。作孽帮助人的就是指埃及。第3节说，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帮助人的就是埃及，受帮助的就是犹大。因为一个软弱的人，你去投靠另外一个软弱的人，结果就是两个都是笨蛋嘛，两个都跌倒，一同灭亡。世上的其他资源都是受造的生命，世界上的资源本身是没有真正生命的能力，都是要靠神赋予才会有生命。先知在这里用血肉跟灵来做对比，血肉是需要生命的一方，而灵是拥有生命者。掌权的主只要一伸手就够了，所以正确的选择才能够使生命 成为我们的帮助。那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也是想依靠有势力的人，这很容易嘛，熟人啊，有关系的人。那其实有钱的人，在高位的人，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真正的帮助。所以我就跟大家那个思考题里面，我说你如果有这样的经历，你可以分享，你去依靠，有没有依靠人是徒劳的，然后你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当然了，选择单单的信靠神是要付代价的，这不见得我们的困境难处会马上神就为我们解决，但问题是我们要选择信靠神呢，还是信靠人呢？上一章十八节说，神已经定义要等候犹太人悔改回转，神就要施恩。整个历史是神掌管，神才是真正的帮助我们的。四到五节用了两个比喻来形容耶和华大能的大能和他的保护，也就是我们问答题的第一题。四节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护食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慌，也不因他们的喧哗所服。狮子是动物的动物之王，狮子王，它是强壮有力的，它有大能保护它的乳物，没有任何人能够夺走。如此，第四节接着说，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岗上征战。当列国来攻打犹大的时候，神必降临在锡安山上，亲自为他的百姓征战。任何国家来攻打，神都会像狮子一样，不会惊慌，不会畏惧，他有大能大力，他亲自为百姓征战。想到新约的约翰福音十章那里，27到28节，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句话很重要，就像狮子保护他的猎物，我们的好牧人主耶稣，他也有大能保护属他的百姓，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主的手中夺去。感谢主。第五节呢，雀鸟怎样扇翅拂处，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也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神他要像雀鸟保护自己的baby 小孩一样，越门保守，这是一个典故，就是历史上这个出埃及的那个晚上啊，灭命的天使越过凡有羔羊的血涂抹的家门，保留了以色列人的性命。越门保守，耶和华就像雀鸟扇着翅膀保护着耶路撒冷，当仇敌来到就保守拯救这个城市。那我们读旧约圣经中这些列王记啊、列代志历史书，我们就看到，哎，真的很稀奇哦。当时的亚述大军可以说是横扫整个中东，他一直南征北战啊，打到埃及。我们就是说到那个上次我们讲的推罗啊，从东到西横扫啊，势如破竹。可是，在那一大片的这个版图上面，就有一个像孤岛一样的，是哪里？就是耶路撒冷，就是犹大国，它是唯一没有被亚述帝国征服的国家。那就正好就是第五节的写照，耶和华是万军的神，万主之主，他用大能的翅膀保护他们，就像当年的逾越节一样，埃及全体每家都死了长子，只有以色列家被保守得安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读到神的话，我们要相信，不是这个 啊，来听一听，谈一谈，或者是看个白纸黑字这样读过去而已。神的话大有能力，他就是这样行事的，所以你要相信的人就有福了。先知呢，他就在第六节呼吁以色列人悔改。第六节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深深的悖逆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第七节，到那日，个人必将他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献自己在最终的，都抛弃了。犹大人有圣城耶路撒冷，啊，有圣殿，有祭司，照着节期献祭敬拜耶和华神。可是他们的心中其实有另外的偶像，啊，29章我们讲了，既拜神又拜偶像，心怀恶意，惹神愤怒。他说：“你们深深的悖逆耶和华。”我们已经学到第31章了。以色列百姓确实是深深悖逆，有历史作证。先知都看不下去了，就出来劝说啊，劝告百姓悔改。人想要从神得着福气，悔改是必经之路啊！再说一遍，人想要从神得着福气，悔改是必经之路。这是我们查经一直强调的。我读到第六集啊，第六节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很感动，就想哭的这种感觉都涌上来。神让今天的基督徒来读以赛亚书，难道不也是对你和我说的吗？我们深深的悖逆神，今天要归向他。阿门。这一节跟上一章30章22节一样，而你们30章22节这样说：你们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当一个人悔改时，他会把镀金的偶像丢掉，这是一个实际的悔改的行动不是光祷告的时候说一下，聚会的时候同意啊，问一下，没有行动，你的生命还是一样啊，没有改变。有一个姊妹，她信主之后，她就把当年花很多钱从庙里买来的供在家里的佛像就打碎了，扔掉了。这就是真正悔改的开始。他说：“只有这样彻底的抛弃从前的偶像，那他这一个新的刚信主的基督徒，才能经历到圣洁的神真实的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看清楚自己里面有哪些有形无形的金偶像、银偶像，包括我自己。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提这件事情啊，求神帮助我们，钱财啊、儿女啊等等，工作啊、美貌啊，就是任何东西，我们如果是看重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没有一颗清洁的心来爱神啊，包括婚姻、感情都是啊，就是如果拦阻了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来爱神，我们什么都想要啊，但是就是神可有可无，我们什么都怕，我们怕，哎呀，我们怕会生病啊，怕变老啊，怕孩子考不上大学，怕没有工作啊，怕退休计划有变更啊，等等。但是我们却不怕有没有神在我们心中排第一，但是我们却不怕我们的孩子，信不信耶稣，认不认识神。当时的犹大人那样的害怕，他们害怕什么？他们怕敌人来亚述大国来攻打他们，他们很怕。那先知在接下来8到9节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怕，你们怕的，这个神要把他们灭了，亲自灭了。那在以赛亚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当时亚述还很强大呢。那你要不要信呢？还是你要继续害怕下去？看着这个世界的局势，会让我们害怕，会让我们失去信心。但是来读圣经、读神的话，你就会透过现象看到未来，看见盼望。 第八、第九节说，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必逃避这刀，他的少年人必成为俘虏的，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旗惊惶。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一直不是人的刀来毁灭亚述，是神亲自来毁灭的。犹大人害怕的亚述，神要亲手毁灭。历史的事实就在后面，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36到37章，就是插入这个历史了。37章的36节，神的使者进入军营中，杀了亚述185000人。哇，人可以想象吗？这犹大国他们可以想象吗？他们怕得要死，神亲自为他们征战，不用他们去，只要他们来信靠这位全能的神。先知提前预言宣告神在历史中已经既定的旨意。虽然亚述在历史中曾经强盛，但是后来就在历史中消失了。这里说，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圣殿中有香炉，祭坛上有火，这是献给神的。神他才是掌管，他才是真正应该害怕的。31章就这些。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章，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属灵的真理。如果基督徒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只想要寻求人的帮助，却不来依靠主，就会徒劳无功，甚至有时候会自取其辱，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带给自己更多的麻烦。信靠神的人才会更多的经历神是信实的，信心才会增长。这就是思考题的第一题，希望大家可以听到你的分享。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靠人靠不住的时候，你靠神有没有学到什么功课之类的？还有一个真理就是，神他有能力像狮子一样保护他的百姓，他也有慈爱像母鸟一样来呵护他的儿女。所以啊，我们要越多一点认识神，就会增加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的信心。如果你不认识神，你就跟世人一样，好的时候你就骄傲欢喜，你不好遭灾的时候你就害怕绝望。认识神就可以增加你的信心。还有这一章也是要强调悔改啊，也许你听我们两位老师都唠叨烦了，但是如果没有真实的悔改，如果没有离弃有形无形的偶像，我们就不可能得着圣经中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真的。审判是为了让神的百姓及时悔改，在审判之后神允许会拯救，希望的光芒就从艰难的黑云背后照出来，成为神受苦子民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成为持守对神忠诚的有信心的渔民。所以紧接着32章一开始立刻就允许有一位弥赛亚君王要来，就呼召所有的人要留意来听。好，我们接着看32章的内容，可以分成两段。1到8节预言将来有一位公义的王会来到治理新的社会。9到20节就呼吁百姓要抛下偶像来聆听神的呼召，来等候仰望圣灵的浇灌带来的一个全新的社会。1节，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凭公义来执政，凭公义公平掌权，就是完全按照神启示出来的旨意来统治， 那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君王能够按着神的公义来治理，包括以色列王中也没有，他们当中有好多都是坏王，背弃神的王，中间有一些好王，像西西家是比较好的王，但是他也不完全。而且还记得吗？以赛亚书第一章21节，神就斥责犹大的这些领袖居心贿赂，悖逆，缺乏公平。而这里预言的这位要来的弥赛亚君王，他会带来真正的公义公平。那这位君王是谁呢？其实前面我们已经学过了，还记得吗？第9章那个诗歌我们也是谱了曲子的，第9章6到7节预言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还有啊，我们学过的11章1到5节也是再次的预言这一位公义的王，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知识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战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旗下的带子。前面这两章的预言到这个要来的弥赛亚，他是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而且公义就是他的品格。我们接着看32章2节，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必有一人，特别的指这一位弥赛亚君王的人性，强调他跟世人不同的特殊身份，他是完全的人。新约清楚的启示，这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生下这个婴孩，他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第二节中用4个比喻来描述这位君王给百姓带来的保护，狂风啊、暴雨、干旱、烈日，都是旷野、中东旷野的一个极端的气候现象。虽然旷野的环境是这样的恶劣，但是这位救主给百姓提供的正是他们那样恶劣的处境中所需要的。他们这个救主提供的就是可以躲避狂风的避风处，躲暴雨的隐秘处，夏天的烈日之下，大磐石的影子就可以给人遮蔽纳凉。基督耶稣就是疲乏百姓的安全的保护。在新约福音书中，主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今天神一样的提供我们真正安全的保障，提供我们面对罪恶得胜的能力，他也帮助我们生活各个层面的需要。那这一位公义的君王，他会带来属灵的更新，首先就是带来感官上的恢复。第2、第3节、4节说，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结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因为在以赛亚书第6章，先知被神呼召的时候，神说你去讲嘛，你讲了百姓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以心是蒙着油，他们听见也不明白，看见也不晓得。 那神说以赛亚先知给百姓传讲的信息会使他们更眼瞎更耳聋心更加的愚蒙，但是三到四节说这位弥赛亚君王要带来属灵的更新改变啊，眼睛不再昏迷，看得见了，耳朵能听见了，心里明白了，哑巴也说话了，那这是属灵的大逆转，是在耶稣基督之前没有的现象。这位弥赛亚给人带来属灵的分辨力啊，不再把事情颠倒啊。我们前面讲过好几章的，就是当时的领袖就是醉酒啊，东倒西歪，没有属灵的分辨力，把事情就是颠倒。但是这一位弥赛亚就给人带来属灵的分辨力，能够对一个人的品格做出属灵的判断。第五节说，愚妄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什么是愚妄人呢？第六节说，因为愚妄人必说愚妄话，心里想做罪孽，妄行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在圣经里面，愚妄人、恶人都是指不信神的人。诗篇十四篇的一到四节那里说愚妄人的情形，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哎，在信主之前，我也是排在愚妄人的里面，因为不认识神啊，不承认神所定的属灵道德真理，拒绝神的标准。第六节这里描述愚妄人整个生活形态，就是习惯性的犯罪，思想行为上说错谬的偏离真道的话，与神作对，攻击神。那表现在生活上，就是丝毫都不关心贫穷人，不怜悯饥饿口渴的人，这样的叫愚妄人。那吝啬人的特质又是什么呢？第七节说，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行。那这个吝啬这个翻译的不太准确，就是我们按中文字面，我们就吝啬啊，他小气啊，不够慷慨，不是很严重的。吝啬人原文是指诡诈欺骗，不惜一切代价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的，叫恶棍。准确翻译应该是毫无廉耻，无所不为的人。那我们前面看的这些列国的领袖，包括以色列的国王，他们用的方法是恶的。你眼看一看，你周围看，今天世界上的政治家也是大同小异，图谋恶计来达到他们利益的目的。贫穷人在古往今来都是被藐视、被欺压的。这些吝啬的恶人用谎言来毁灭穷人，即使这些贫穷人他们觉得自己很冤枉啊，申诉到法庭，那也是恶人当道啊。他们会操控法庭上的法官来维护谋算他们邪恶的利益。这样的情形，那是不是也是在今天的社会现象里面甚至发生在身边呢？啊，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颠倒是非，这样的罪恶横行，恶人当道。但是这位弥赛亚君王，就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说他是生命，是真光，他带来的属灵改变就能够让信靠他的人不再凭外貌判断人，不仅认清愚妄人和恶人的真面目，也能够认清高尚的人。高明就是高尚的。第八节，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 这是描述一个与吝啬的恶人相反的品格。高尚的人谋算遵行的是高明的事，那谁最高明呢？就是神。高贵的事是属灵的，所以必定会永存，是存到永恒的。所行的是归于神，施舍于人的。我们思考题的第二题就请大家反省自己有属灵的分辨力吗？就是除了能够不凭外貌能够断是非之外，你有没有这个分辨力，就是就是行这个谋高明的事。其实也就是贯穿整个圣经说的，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没有了。你做什么行什么，你都是希望能够长存永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行高明的事，就是走这条十字架的路，走耶稣要我们走的路。我们每天来，每周我们来查经，就是要明白这条真道，我们所学所行的所做的必存到永远。希望我们有这样属灵的分辨力。好，我们第一段就这样就讲完了。九到十节呢，就我们继续往下看。九到十节是预言到将要临到的荒凉。安宜的妇女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安宜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任性自大啊，现在世上也有这样的人，也财大气粗，就觉得哎呀，我这任性自大，我很舒服，我说了算，这样的意思。无力是有信心的意思，其实这里是讽刺以赛亚先知是啊，他的文笔是很高的，用讽刺的说法。为什么只是说到妇女女子呢？因为圣经中他也常用女性来代表神的百姓。神的百姓任性自大，觉得自己是很舒服的，他们的信心其实是错误的，他们错误的自以为安全。像前面二十九章一开始说的，他们以为哎呀，那个北国以色列神不喜欢他们啊，他们被亚述灭完了，掳走了。那我们呢？我们有圣殿啊，我们有圣城啊，我们按时的献祭，日子就照常过得很好。百姓属灵的自大眼瞎，就让先知呼吁他们悔改，悔改的信息就没有被他们听进去。哎，你像今天啊，这高科技很发达，各样的新的电子产品啊层出不穷，世人的物质很富有啊，我们生活很方便啊，就是有几套房子啊，存款也不少啊，好像日子过得很安逸。这也是今天错误的安全感。那因为这样，人们就不觉得自己需要福音，也不肯悔改。以赛亚先知在第九节呼召百姓起来听，听什么呢？其实他们是处在危险之中。第十节说，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因为没有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战乱之年当然不会有收成了，用农作物欠收来描述敌人大军就要来攻打了。十一节，安逸的妇女啊要战惊，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捶胸哀哭。先知第一次向安逸的百姓发出警告，要他们要战惊，你们不会再安稳了，反而是要受到骚扰。这里第十一节的最后，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这是描述将来他们要被奴役的情形。在这里就预告要叫他们准备被掳。本来是美好的田地，是多结果的葡萄树，可是没果子可收了。先知吩咐他们，你们不要再傻傻的在那里 自以为是了，你们倒是应该挨哭啊！为什么要挨哭呢？第一个原因在十三节，荆棘离棘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哎，我们学完摩西五经还记得吗？神是按照允许把迦南地来赐给以色列百姓，而且神说他要亲自的祝福他们，而且称那一地为牛奶与蜜之地，本来是给他们带来欢乐的地方，可是因为他们的罪，因为他们快快的离弃神，跟着外邦人去拜偶像，应许之地本来是快乐之地，却长满了荆棘痢疾，所以你们应当哀哭。第二个原因是十四节，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名的城必被离弃，山岗万楼永为洞穴，做野驴所喜乐的，为羊群的草场。犹大全地都荒凉了，这种荒凉的景况，那要到什么时候才终止呢？灾难不是最后的结局，感谢神的大怜悯。第一节中预言的弥赛亚君王，三十二章第一节就预言了弥赛亚君王，他要统管新的社会。那十五节说将会有神的灵从高天浇灌下来，那刚才我们听的经文诗歌，高天浇灌下来神的灵就改变世界。十六节建立真正的道德与属灵的价值观，然后就带来和平安定的社会。等到圣灵从上，就是从高天浇灌我们，旷野就变肥田，肥田看入树林，旷野本来是没有办法耕种的荒地，没有水怎么耕种，但神的灵浇灌下来，就是物质世界被更新。原来因为罪恶变得荒凉的旷野要变为肥田，而且是有树林茂盛。被这位弥赛亚君王更新的新天新地是以公平公义为标准的，16到18节这样说，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应必是安稳，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再次看到以赛亚先知，他的文学，很高超。在第九节的安逸无虑，表明了，当时的人一厢情愿自以为意，他们的信心其实是空洞的。而十六到十七节这里描述的就是新的世界，弥赛亚这个救赎主带来的真实生命的素质取代了那些空虚空洞，符合神标准的公义就产生出果效啦，带来永远的平安，与神恢复了正确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也有真正的和睦相爱，人类才可以在神的同在中享受真正的安息，这是人类追求的。如果所以这个平安王啊，和平的君，永在的神嘛，不来借着他，不依靠他的话，这些世人不管哪个国家喊的那个政治口号有多高，想望世界和平是一句空话，是不可能的。十九节再次的提出警告，审判先就临到，十九节但要将冰雹打倒树林，城必全然拆平。什么意思呢？将冰雹这种大自然的威力就说明神审判的大能，要临到。在真正的享平安之前，你要把罪恶除掉嘛，要把敌人打出去，你才会有平安啊。所以倾倒的树林就代表地上权势就瓦解，城一定会被拆平， 也是平行句、啊、同样的意思，就世上没有神，只有人的组织会被废除。哇，那都要打倒，都要拆平，那还有什么呢？神在审判的时候都是有恩典的嘛，凡是悔改听神声音的就会蒙受祝福啊。所以二十节说，在水边撒种，牧放牛驴，是他是一个在享受家庭生活安居乐业的美好的图画。那前面十一到十二节告诉当时的犹大百姓要战兢，审判来到，敌人要来攻打，不能耕种了，没有收成了，百姓要哀哭。而最后一节，这土地上没有危险了，可以耕种了，因为那些树林被打倒了，那些恶势力啊，一切属人的组织，地上的这些反对神的势力，其实就是跟启示录说的一样，都被出去以后就可以栽种了，没有人来掳掠了，牲畜也可以自由自在的走动了，就是一副平静安稳的祥和喜乐的平安的图画。那看到三十二节的最后，就想起在耶利米书二章十一节我们都很喜欢的经句，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哇，好感动啊，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神的话，是不是很棒啊？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三十二章的应许应验了吗？三十二章的应许，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已经应验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了。唯有耶稣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施行公平公义的统治，救我们脱离神的审判，赦免我们的罪。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就建立了教会。但是三十二章也提醒我们要不断的悔改，等待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新天新地的全然安息，这平安的居所才会完全的实现啊，才会完全的来到。那这一章我们也要学习属灵的真理。这一位公义的君王就是以赛亚。以赛亚书九章啊，刚才说过了，九章跟十一章预言的同样的，就是这个弥赛亚的君王，公义是他做宝座治理的标记，他以公义施行审判，公义是他的品格。这位弥赛亚君王是完全的神性，他也是大卫的后裔，耶西的本生出的，所以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是独一无二的人类。这个为什么一直要强调呢？所以我们要来赞美这一位真神，要认识他呀，是多大的恩典，他是圣洁的神，他却为你为我来降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啊，他是完全的人，他却成为一个罪人的形象来为你我死，带来公义公平的这个统治啊，真正的给我们带来这平安，这个福气啊，这个真实的喜乐，这个安息，所以我们怎能不来敬拜他呢？还有一点，这一章也要注意，就唯独神的灵才能将人类的罪所带来的结果完全的更新，而这是借着弥赛亚君王带来的拯救和统治才能够实现的，都是要来感谢赞美这位独一的真神。好，这两章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最后以主导文来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了31、32章，主啊，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主啊，赐我们悔改的灵，离弃偶像来归向你。哦，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这个物质的、这个肉身的、情欲的这些东西都要不能够存到永远，都要败坏。主啊，让我们被你救赎的生命能够为你而活。主啊，让我们羡慕你高尚的、圣洁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感谢你宝贵的应许。主啊，你要来实现这公平公义的统治，让我们真正的有平安的居所，主啊，完全在你里面的安息。谢谢你爱我们，主啊，也求你施恩怜悯，主啊，让我们也去告诉人，主啊，你宝贵的名，让我们不信主的家人赶快的来得着你宝贵的救恩。谢谢你垂听孩子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